正见广播，少年时空。少年朋友好，我是纯子姐姐。你相信通过一场歌舞演出就能把人救了的事情吗？如果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彤彤是绝不会相信的。幸运的是，彤彤遇到了让全班同学都终生难忘的大学班主任刘老师。十几年前，当彤彤还是一个北方重点大学的大二学生时，他的班主任刘老师做了一件让全班同学都不敢相信而又欣喜若狂的事儿。刘老师请全班同学坐飞机去台湾看神韵演出，一切费用刘老师全包。当年才30多岁的刘老师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彤彤的班主任。刘老师博学多才，讲课精彩生动，关心爱护学生，与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的缘故，同学们对法轮功的印象大多不错。但毕竟那些年中共媒体喉舌散布的弥天大谎太多，人们受毒害的程度很深，很多中共媒体的恶毒谣言还是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一时半会儿很难清除干净。恰好那年的暑假期间，神韵在台湾演出，刘老师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救人机会，因为他知道看神韵一次演出胜过自己讲的千言万语，所有人的疑问都会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消解。另一方面，刘老师家里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支撑这场台湾之行。因此啊，他突发奇想，邀请全班同学观看神韵演出。这个点子当即受到全班同学们的热烈欢呼。那年的暑假，全班同学随刘老师一起坐飞机，浩浩荡荡地飞往台湾。坐在剧场，当大幕拉开的时候，彤彤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天堂，举目所见都是仙娥才女、神佛菩萨，美轮美奂，仙气飘飘，巨大而慈悲的能量布满全场。彤彤看着台上的一幕幕，仿佛似曾相识，却又转瞬即逝，不知不觉间满眼是泪。只是这眼泪是幸福，是激动，是感恩，是苏醒。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他的同学们也和他一样什么都明白了。多年以后，当彤彤和同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然十分感慨。他们一致认为那是他们此生看过的最伟大、最庄严、最神圣、最精湛的演出，没有之一。当然，自那场演出过后，他们就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少年朋友，听了上面的小故事，是不是你很好奇，神韵到底是什么样的艺术团体？到哪里能看到神韵的演出呢？在这里，纯子姐姐就给少年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神韵。神韵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和古典音乐艺术团。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以开创与找回人类的正统文化为根本，展示中华上下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髓，致力于将纯净、纯善、纯美的节目奉献给观众。除了在全球首创动态高科技天幕之外，神韵艺术团还将早已失传的身带手、胯带腿的绝技展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世界主流社会的人士公认为的世界第一秀。神韵艺术团由一群独特的顶尖艺术家组成，有8个团队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巡演。神韵每年演出的顶级剧场包括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伦敦大剧院和悉尼地院剧院等。2024年5月12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结束时，神韵8个艺术团圆满结束了2024年的演出季。在过去仅5个月的时间里， 神韵艺术家们在全球五大洲20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演出总计810场，汇集全球超过100万观众。正在收听节目的少年朋友，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到国外时，建议你一定要去看一场神韵演出，体验一下没有共产党党文化因素的真正的中国正统文化的艺术盛宴，领略世界第一秀的非凡魅力。因为无论我描述的有多么精彩，都远不及你现场观看的震撼。下面讲述的故事是以一个母亲的视角讲述自己的小女儿如何从一个让人头疼的任性少女变成一个善良、优秀、谦恭、感恩的神韵演奏员的故事。我与先生育有2个女儿，小女儿目前正在飞天大学读书，也是一名神韵实习演员。谈起女儿当时为什么要选择飞天，以及为何我夫妻会送孩子去飞天，那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小女儿从小就很聪明，除了功课可以轻轻松松得全 A， 对付起父母长辈的管教来同样也是办法多多。她善良，但淘气起来也会令全家人抓狂。尤其是我母亲来加拿大与我们团聚之后，祖孙俩的冲突就不断升级。母亲在国内是优秀教师，在国内那种升学率第一的环境下，母亲上哪里都是备受人们尊重的人。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的人。在家里，我们姐弟对于母亲的教育甚至是责打，我们从来都不敢为傲，更不敢顶嘴。可是小女儿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学校里灌输的是人人平等，且又生得个伶牙俐齿。用我母亲的话说，你说她一句，她有十句在那等着你。记得有一次，母亲正在吃樱桃，祖孙俩不知为了什么事又争执起来，母亲一生气硌到樱桃核，牙齿崩掉了半颗。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让我一筹莫展。我不愿看到母亲因我女儿而生气，可是我又无法让女儿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孝的内涵。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终于到了小女儿要考大学的时候了。我庆幸这祖孙俩的矛盾总算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了。当时她的选择并不多，好的音乐大学美国比较多，但学费都在5万美金左右，再加上每年数万元的生活费用，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无法负担。很多欧洲的音乐大学虽然免学费，但要不就是生活费奇高，要不就是还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而且还有更让我担心的，那就是女儿离家之后没有亲人在旁提醒，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能否抵御诱惑，能否明辨是非，能否保持一颗纯净的心。身边朋友有子女读大学的，我就去跟他们了解情况，可是得到的回馈都是，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甚至是现身说法，这就让我更加忧上加忧了。算来算去，最后选了2所加拿大大学，再就是飞天艺术大学。飞天虽在美国，但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能到神韵艺术团实习，每年有好几个月都巡回于世界最顶级的剧院。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学艺术的孩子来说实在难得，更别说实习时还有一些经济上的补贴。另外，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当时正就读该校，她的女儿与我女儿从小一起长大，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女儿都对这所学校赞誉有加。听他们所描述的学校情况让我非常放心，女儿自己也心生向往。但因为飞天艺术大学比较新，女儿的专业课老师对这所大学的专业水平并不了解，所以更看好女儿所选的另一所加拿大大学，女儿就开始犹豫了。那年3月，神韵到本地演出，正值春假期间，因缺少人手，主办单位找她做义工，她欣然应允。对于他如此爽快的答应，我多少是有点意外的。要知道，那些工作单调而枯燥， 而他喜爱新奇，喜爱挑战，所以我跟他确认，你真能做到吗？他说，
别的事情我做不了，这是我能够做得了的事儿，我想做。
那几天，他除了在家睡觉，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泡在那里。开演了，他就进去看演出。那年神韵在温哥华演了10场，他看了8场。后来他跟我说，神韵的音乐和一般的音乐不一样，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越听越爱听，即便做其他事时也一直会萦绕在耳边，听多了连本来有的那些不好的思想都消失了，人就变得乐观豁达了，感觉未来一片光明。过去听说顺坐大勺，平定3秒之乱，不靠千军万马，只靠音乐。孔子说，听了勺，3月不知肉味。以前看这些故事，总觉得不可思议。听他这么说，才知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之后的日子，他忙于录制演奏录像，准备各种大学要求的报考资料。后来他报考的3所学校都录取了，也都有奖学金。但小女儿在去飞天面试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飞天艺术大学。
我喜欢飞天，
她告诉自己的专业课老师们，那里就像仙境一样。上学之后，她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又交了什么样的新朋友。当然，离开了家庭，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及专业上的挑战，我感受到她的压力很大，但我同时也感受到他深爱着飞天与那里的老师同学。与人交往中，在家庭里表现出来的问题，我猜仍然会有，所以不时地听到他跟我说与哪位朋友又闹矛盾了，不过最后都能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我感受到他开始学会去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总挑别人的错。3个月后，我陪母亲去美国探亲，顺道看望了一下小女儿。3月不见，她已从一个任性撒娇的女孩变成了知礼仪、懂进退、凡事知道为人着想的大姑娘。她的变化让我和母亲刮目相看，母亲甚至激动地直抹眼泪。说起女儿的变化，她自己也不禁泪目。她跟我说，
感谢妈妈在家里的时候要求我学习真善人的道理，让我背，那时我不能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不是妈妈那时对我严格要求，我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分析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说，
以前虽然也在学真善人的道理，可是到了具体事情上，心里还是觉得不平衡，周围的小朋友也都告诉我说那样不公平，所以很少想到别人的感受。但是在飞天，人人都学法轮功的书籍，书上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哪天觉得委屈了，好朋友们都会劝，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真善忍嘛，这样想想也就不生气了。慢慢的知道了修炼提升自己的品行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而这种提升的感觉也让我感到美妙无比。
至此，我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之后的几年，女儿的日程非常满，除了完成正常的大学功课，还要去实习，几个月在外巡回，时间紧张，身体劳累，但与此同时，她开阔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已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小丫头了。她每年的休假时间很短，不过每次都会去探望她以前的专业课老师。其实这些老师本身也都是有些名气的音乐家。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在听了女儿最新的演奏录音后，跟我女儿说，她没有想到她的进步会这么大。当再次谈起她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飞天时，女儿说她真正想当的是一个神韵的艺术家。我还听到她跟另一位曾经教过她的小提琴家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在中国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我的家庭也曾经在中国被迫害，我喜爱小提琴，但我更想当的是神韵的艺术家。
因为只有神韵在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只有世人都知道了真相，才能减轻那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程度，直至迫害停止，这才是一个艺术家最应该做的事。到此我也真正理解了他为什么那么喜爱飞天大学，他当年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神韵做义工。原来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包括我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在他幼小的心中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飞天的喜爱背后有他更深的内涵，只因当年他还年少，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能表达出的只是简单的我想做神韵的义工。看着他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增长着记忆的同时，又能用自己所学帮助神韵将真善人的理念传遍全球，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实告诉世人，令我无比欣慰。我期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能尽快结束中国那场惨绝人寰的迫害。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女儿大学毕业的日子，我们全家去飞天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我们的到来让她欣喜不已，忙前忙后地张罗着，给我们买好吃的，又不时地向我们介绍她的朋友。一次，她拽过一个女孩，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妹妹。”看那女孩有点腼腆，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答：“好，上我们家当老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这开怀大笑中，我明白女儿是想把她的生活，她的欢乐都让我们知道。
少年朋友，听了上面那个女孩的故事，你是不是对神韵也很向往呢？因为在中国，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目前神韵还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演出。所以啊，纯子姐姐真心希望少年朋友，你如果能有机会出国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神韵的演出，我想到那时你一定会收获满满的。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歌曲《我从遥远走来》。
我从遥远的甘谷走来，要把等待众生的嘱托牢记心中，千秋大法之心不改。我从遥远的天国走来，要把
付出恩师。
少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